在我刚刚信耶稣是高中的时候，那信耶稣以后呢，就有人来分享，有一些属灵长辈还有一些牧者就分享说，基督的生命呢其实有几个阶段，所以那我就跟你分享一下他们跟我说什么。他们说第一个阶段呢，就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本来你的生命呢在埃及地是一个为奴的生命，是一个奴隶的生命，受许多的痛苦，被罪捆绑，而且有很许多人家会来要求你，就是然后你很不快乐很不舒服，这是一样的生命。但是中有一天呢，你因为耶稣，所以你过了那个红海，所以当你进入红海的时候，在旷野地呢，还是很还有很多事情，你会发抱怨，你还是会怨言，你还是这样已经成了军队，但是里头还是觉得很不舒坦，碰到很多事情，没肉吃就喊，没水喝就喊，就是很多的事情就发生。那至终呢，你有一天呢，你会度过个艰难，你会到哪里？会度过约旦河，进到迦南地。那迦南地称为牛奶与蜜之地，是很美好的。所以当你在牛奶与蜜之地的时候，其实你开始可以享受那地所的出产，你应该生命很快乐，很美好，然后很富足，什么都可以，而且你心自由之身，你是自由的人，而且打仗都会得胜。可我信耶稣那么多年，我就觉得好像也不是这样。然后他说，那你就要去醒察一下，你到底你现在在哪里？他想了半天，然后还在旷野吗？还是已经到迦南地？所以问隔壁哥，你现在在旷野还是在迦南地？好，不要问你们举手了，大概应该都是在迦南地还是在旷野。好，那另外一个人，有人跟我分享说，还有另外一种生命的描述呢，可以帮助我们来明白。他说就像耶稣呢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当我们的罪呢跟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埋葬，所以在坟墓里面，所以在坟墓里面呢，他至终会什么复活，所以复活以后就享受复活所有能力跟生命，所以你生命应该很精彩很丰盛。好，那所以如果你没有那么丰盛，那你可能还在坟墓里面。好，所以你问隔壁啊，你是已经复活还在坟墓里面？这些都是一种描述，而且用靠圣经来描述你到底生命的光景在哪里。好，那今天要来跟你分享，其实生命光景跟我今天分享很有关系，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很久了，可能已经来教会十年二十年，有二十年的吗？好或有吗？正贤有二十年吗？没有，年纪很轻。好没有。好，开始。好，但是我不知道，当你认识耶稣那么久，告诉你现在生命光景在哪里，你怎么去面对你生命的光景，这是很实际的问题。但是常常很多人很努力，其实我发现很多弟兄妹是很努力的，你很努力服侍，你很努力读圣经，你很努力做某一些事情，甚至很多人喜欢爆肝，来服侍，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发了很多的力气，很多的精神，看到你生命里头产生什么结局，是快乐呢？是兴奋呢？还是你常常想说，应该轮我休息了吧？还是你是进入一个耗尽的生命里面，你觉得你已经没有力气了？还是你在每一次服事里面，你觉得你都觉得很喜悦、很快，而且很有盼望？还是在你基督生活里面，你觉得哇，信耶稣真好？还是很多个想法，干嘛信耶稣？礼拜天都要去教会，而且不知道在听什么、讲什么，跟我都没有关系。甚至你对基督的弟兄妹，你还有一些期盼，你觉得看不像，没有想象中的温柔、可爱、大方、美丽。看不还是很多个嫉妒，很多个纷争，还是在教会里面还是有小群体啊，就发现我跟谁比较好啊，我跟谁还是不好啊，我觉得还是讨厌他啊。虽然看到他说嘿你好，但是喜酒是很 OS 的啊，很多姊妹常做这种东西，是不是？就会觉得怎么样跟他在一起呢？我在讲的是一个真实生命的光景，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今天就特别来分享。我要来分享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好，请翻开圣经，罗马书第八章 第14节到17节，在新约圣经217页，我们一起来读14节到17节。别来，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我再次来奉你的名来宣告，让我们读了你的话语，求你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里头的力量，求你圣灵来帮助我们进入真理的启示跟智慧当中，所以我们所要明白的是主你的话哦产生的力道，帮助我们生命成长，帮助我们更清楚一些事实，帮助我们更清楚我们生命的光景。亲爱的主，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不是空空的来，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也准备好我们自己成为礼物献上给你，所以我们也准备好我们好像成为一个器皿，我们要来领受你的丰盛，帮助我们可以饱足的回家，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来真实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这段经文我把它定一个题目叫做父爱不缺席。这里你看见没有看到爱这个字，但是为什么要这样跟你分享？因为从14节开始他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这里是一个应许，或者这是一个哦，让你看见说，就是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应该都是神的儿子。罗马人书是给教罗马教会的，所以他针对对象呢是弟兄姊妹，所以每一个人应该是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但真的是这样吗？保罗告诉罗马人教会说，你们应该，他说呢，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乃是儿子的心。他告诉他们说，你应该是儿子啊，但是为什么你们还觉得你们是奴仆呢？如果他们里头没有奴仆的心，保罗就不用提奴仆的心这件事。如果他们里头是儿子，就说你们是儿子就好了，根本不用再提。但是为什么要提呢？原来在整个教会里面存在一个想法或一个概念，那概念呢一直侵扰我们的生命，那我们没办法成长，就是我们以为我们还是奴仆，或者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以为我们是孤儿。一个孤儿灵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头，让我们觉得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面，你还觉得你是孤儿，这很特别啊。为什么特别？你想一想，若是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你会在这个家庭里面你一直觉得你不属于这家庭吗？若觉得你不属于这家庭，那不是代表你是孤儿吗？但是我常常听到弟兄妹跟我分享，他说我觉得来教会很久，我觉得还是不属于这里，我还觉得还是不属于这里。那我就会觉得很特别，如果只有看一个人，如果两个人，如果三个人，如果四个人，如果这一群人就这样讲，我就觉得那可能这里太没有爱心了。可是我常常发现不是，是同样的事情不一样的反应出来。有人说我觉得我不属于这里，但是有人说哦，我觉得我在这里好好哦，我觉得大家都很爱我。我就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群体为什么产生两种结果或极端的结果呢？其实跟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事情有关系。天父的爱是不会缺席的，他一直看顾你，不管你生活在哪一个环节，不管你生命刚碰到什么困难，这里是告诉你天父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你只是觉得，或你只是在生命当中你碰到一些不能解释的，你只是觉得上帝不爱我，上帝没有我所想象那么喜欢我。但事实是如此吗？我们来看看上帝要来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刚刚跟你分享，在我生命的成长光景当中，有人来告诉我，有两个图像来告诉我说，有生命 的那个光景、哦、可以用什么样来检测、来明白、来知道、哦、可以用、出埃及的、事情、哦、可以用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的这件事来描述。但是其实真正可以不让我们成长，让我们生命当中没有办法那么努力、哦、而且我们那么愿意认真，没有办法成长，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叫做孤儿的灵。 而这孤儿的灵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产生一个现象，让我们开始自卑，让我们开始不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让我们对人际关系有一个害怕跟恐惧。所以邂逅是一个原因。在教会大概这十年来呢，大概就是很多的教会就在分享一件事，就是原来这个时代叫做没有父亲的时代。那其实从社会的现象是这样子的，是真的，越来越多家庭破碎，越来越多的人他们有父母好像没有父母，所以他们可能是隔代教养，他们可能是单亲家庭，整个社会的破碎以致人的养成里面就开始对家庭对父母这件事情很多东西开始不在意。但是在属灵在教会里面是不是如此，也是如此。所以很多人在教会里面一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虽然来了但是不知道自己生命成长的方向，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可能脑袋知道我是上帝儿女，刚我信耶稣那一天我就是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问答你都会答个对，但是真的回到你的心里面，你的生命有是活出神儿子生命的价值跟位分来吗？你有没有想过仆人或是雇工他是可以选择休息的，劳基法规定只有八小时上班，如果超过八小时呢要加班费，如果超开锅呢可以拒绝上班的。儿子呢，儿子只能当八小时的父儿子吗？儿子是永远是儿子的，你若不认识原来儿子这个身份是永远的，你就会把自己变成雇工。为什么圣经这样描述？因为这是很吊诡的一件事，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就会落入我们是奴隶是雇工的身份里面。所以有一个作者叫杰克福斯特，好，这个是在世界当中在教会界里面是一个描述在分享关乎天父的爱，关乎神儿子生命的信息里面是很出名的一个牧师，他里头就分享到一件事，所以我今天也把它列出来让你们来看见，就是他分享到呢，原来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我们在原生家庭我们受了伤，其实那孤儿的灵就开始养成。他分享的有十二个阶段，而这十二阶段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意思是，我希望在透过这十二阶段以后，你去比对你现在的生命，到底我是不是活在孤儿的灵里面，你去比对一下。我不跟你说你是，我很希望你不是，因为你不是就代表你是一个成儿子的健康的儿子，然后我就看见你的生命的成熟就很精彩。但如果我们一直落在那一个孤儿的灵里面，落在奴仆的灵里面，那你发现你很辛苦，就算你很认真的服侍都会很辛苦，因为不知道原来你是神儿子的身份。好，所以第一个我就来跟你分享，在父爱中我们怀有仆人的心。好，这是 很可惜的。那仆人心是孤儿的灵。好，在这里说什么？在这里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这个受这个字呢是领受的意思，是得着的意思，在文语里面呢就是呢你要得着，你要得到那个儿子的心，可是呢我们却得着什么？奴仆的心。所以当我们这样生活里面，你会发现就在上帝的爱里面，但是活出还像奴仆的样子。以色列已经给我们看见他们就是如此。好，所以有几点我们来请你来看一看，来思考一下。第一点就是我们聚焦在父母权柄的错误。那个意思是这样，就是当你父母做错了一件事，在你很小的时候做错一件事，在你身上开始你就会记住这件事，而把这件事当作好像你父母只做这件事在你身上。 你知道其实父母是不是做一些错事，不一定是错事，比如说我举个例好了，比如说你在孩子你在很小的时候，你冲到厨房，你爸爸妈妈你爸妈在做菜，火在烧，锅子在烧着，在切菜，你冲到厨房，请问他会怎么处理你？说什么？快出去，温董哥，请你快出去，会吗？我们很紧张，因为他冲过来，所以你一定会做什么？很快的叫他出去，很快叫他出去，你的口气会什么？会很凶，会很大声，甚至有动作，甚至拒绝他。其实他是想抱你，他看到你，他觉得好喜欢你，他很想冲过来抱住你，但是你却把他怎么样？离开。他会想到，哦，妈妈是怕我危险，如果他可以厉害，我就他真是天才神童，他一定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他一定觉得是什么？我被拒绝。你说父母有错吗？没有错，但他记得被拒绝这件事，在很小的时候，而且他会记住这件事记很久，但是他不会记住什么？他不会记住刚刚在婴孩的时候，他一尬哭，就有人半夜要起床，然后泡牛奶给他喝。听说有个笑话，听说有个妈，妈妈就说啊，每次都是我起来泡。好啊，不是啊，爸爸说每次都是我起来泡。那个孩子还没有过夜的时候，都是我起来泡牛奶。他太太就说什么事？他说是啊，我每次起来的时候，我就用我的脚就起来了，然后就推推旁边那个人，叫他去泡牛奶。一定有人嘛，不是妈妈怕就是爸爸嘛。有没有人说哦，没有，我爸爸妈妈都叫我自己泡。会记住那个伤，不管是故意的非故意的，不管你以后是出于爱还是出于什么状况，但是孩子总记得被拒绝的感觉，焦点在这件事，但却忘记刚刚在出生的时候，爸妈很兴奋地预备新的衣服，预备那个摇摇床，预备很多个东西。哎，预备了没啊？还没啊？还没哦，什么都还没啊，还没想到。好，所以很重要，是这样，孩子不会记得，他记得了。好，这是一个。所以刚我在分享的时候，你如果想到你父母对你的受伤，在特别小时候，那你就要注意了，因为他开始发展。你如果没有去处理它，它会开始发展。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会失望、沮丧、悲痛，拒绝来接受父母亲的错误。开始成长以后，你就开始在每一个父母所做的失败跟错误当中，因为你开始脑袋清楚了，你开始有一些知识，你开始可以做判断的时候，你会开始越来越觉得怎么是这样子？他就是上班被老板修理一顿，他回家来处理我们。看爸爸妈妈吵架，为什么要受害？为什么我们不能吃饭？是原因爸爸妈妈在那吵架，所以就说你自己去吃。很多的东西，为什么我要跟他表达我的关心，但是他却拒绝我？开始就发展，你会开始不来，渐渐的你会开始怎么样？对父母的权柄失去基本的信任。哎呀，大人都是说一套做一套，他们讲的冠冕堂皇，但是他们都做不出来。开始不觉得，特别呢，这个信任开始失去以后，你会开始会发展，人类发展性也会告诉你，开始人他就以前都说爸爸妈妈说什么，后来改变老师说什么，权柄对象变化，后来告诉你朋友说什么，因为那不是合理的，那不是正常的，在没有罪的时代里面，一个家庭是最重要的。如果真正可以有一个爱的家庭，父母亲可以在一个爱的氛围里面让孩子成长，我相信他还是知道，他会告诉你说我爸爸妈妈说什么，不是因为妈宝，而是因为他里头明白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在父母亲跟他之间。那更是过失去信任，开始找另外一个权威对象，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以为正常啊，人类发展研究就是人就是应该这样成长，是吗？要想一想，他所研究是犯罪的人，然后跟你思想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人怎么存活。再来我们要来思想一件事，就是他会开始害怕领受他的爱、安慰跟关怀劝诫。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我以前是，这对我来讲很清楚，我不太喜欢人家关心我，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可以了。当我家里遭受大灾难、大困难的时候，人家要来关心我，我拒绝，我不觉得希望可以，我觉得我可以自己做个好，我这么有才能，我有手有脚，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做？为什么要来关心我？我关心你可以啊，但是为什么要关心我？我是拒绝的。直到有一天我被打破，那天其实很简单，吃饭。大学的时候有一天呢，我们服侍完，就礼拜天服侍完，然后从不知道我忘记是从安乐回来，就是福音队从安乐回来、哦、还是从那个百福回来，回来的时候呢，彭老师、哦、彭乃安就跟我哎，发中留下来吃饭。我就说不，哎，我真我说哦不用，我回去自己吃。然后他说留下来吃饭啊，我说不要，不是因为他煮的饭不好吃哦，都不是这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我后来其实我在准备这个时候，我开始分析思考为什么那时候会去，其实有很多的思想，嗯，我可以自己来啊，我为什么要？其实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我想法是说，潘老师，其他这些人，我觉得我虽然没有想，但是我里头啊，你们才是一家人嘛。那谁谁谁从小就在教会长大啊，我不过是外来的，我大学才来这里啊，你在懂我意思吗？我开始想，我不是这一家人的人，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吃饭？那后来改变是什么？后来就这样说个说，那个陈姐陈老师就说啊，你就留下来吃饭。好，哎，好，就这样。我说我跟你说，其实还是那你说一个，他后来就好吧。但是一好下来，从那一天开始，我明白爱这件事情是要爱别人也要接受爱的。圣经说的爱是彼此相爱，圣经不是告诉你要去爱别人就算了，圣经告诉要彼此，彼此就是你要接受爱也要爱别人。接受爱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所以从那一天开始破除了我一些个思想，其实在我里头有过20个。你看有没有看到我该跟别人比较？我不要跟你说谁，就跟那些人比较。他是从小要教会一个，我现在是大学才来的，我是外人。你看我有一些想法啊，他们关系很好，嘿，我在想什么？我在想我自己可以做自己，我为什么要吃你饭呢？我回家自己吃不就很好吗？当然不是回家，我回家回台中啊，就是回真的回到海洋也是自己吃饭而已。为什么呢？因为我拒绝人家的关心，其实这是一个孤儿灵的心态，会渐渐开始接受，然后呢更发展就开始封闭自己的内心，你开始不想跟人家接触。好，很多人说哈，我其实很安静，我在群体当中我就想独处。你真的要去谨慎去思考，是你害怕跟别人接触，还是你真的想独处？是你害怕被别人看见，还是你真的觉得很自由自在的坐在那里？其实大部分都是恐惧。去想一想，到底什么样会发生这件事情？慢慢的，我们不太封闭自己，我们太封闭自己，我们觉得不需要跟人那么多接触，最好跟几个人就好了，和那个妈几个，好、哦、闺蜜，对不对？你叫闺蜜，好、哦，这个叫妈几，好、哦，这样好就好了，就这几个就可以了，干嘛那么多呢？好、哦，好，嘿，好，再来呢，会逐渐呈现独立自主的态度，就是我不要靠别人呢、啊，我自己就可以了，我自己来管理所有的一些事，我自己来掌管就好了，干嘛这样子呢？这个孤儿灵会开始发展，继续呢会怎么样呢？会进入一个，就是我们开始呢会掌控人际关系。我们不说要 EQ 吗？我们跟别人关系要很好，我们要懂得来来往往，是，但是什么叫掌控呢？你开始 在操弄我跟他的关系。我们是好朋友，就我们两个，不可以有别人。哎，你为什么上次跟他去玩啊？你怎么没有告诉我？我们是好朋友哎。你会发现，渐渐你在人际关系里面，你开始有一些控制性的行动。是啊，我们是好朋友啊，我们两肋插刀，对不对？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他拒绝我。哎，你会发现，开始你在人际关系当中，其实不是那么自由的，很操弄的。你发现你因为某些状况，你就开始高低起伏，你心情就很有状况的，孤儿的灵，因为不知道你是谁。好，再来。人际关系开始变得肤浅表面，为什么肤浅表面？像比较安全呢？嘿 ，Hello， 你好哈、哦，最近怎么样？哦、不错哈、哦，拜拜啊、哦，就这样，可以肤浅的，你可以由那个什么长袖，什么什么上，对嘛？国文程度比较好一点，好，你可以。悠游在很多类型的人中间，好、哦，他就说：“哇，你好棒，人际关系很好。”但有可能，另外角度你真的很肤浅。你最好是要讲深入，赶快转的话题就走了，就要保持神秘感，人家比较会亲近你。好，还有呢，发展出不断不属神的信念，哦，越来越开始没有人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要自己来啊。自己来处理，好，渐渐的呢，会开始过个属灵班、属灵孤儿班的生活。属灵生活就是你觉得在教会里面你是孤单一个人，你总觉得就是你孤孤单单来，孤孤单单的走。你只每个礼拜来跟上帝见个面。你觉得你不属于这个家庭，你这是别人属于这个家，我不属于这个家庭。一个古属灵的孤儿般的生活，所以你可以请他帮你祷告啊。哎呀，不好意思啊，但是别人生病的时候就赶快去看望，很多人是这样的、啊哦、不要告诉教会，你不要麻烦大家。从一个角度一个层面来讲好像很好，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层面来讲，哎，到底你在想什么啊？不是一家人吗？为什么一家人其实我们还很多个那个、情感的出入不太一样呢？最后还会开始，因为孤儿嘛，会开始寻求抽个情感，有洞还是要补个，会开始寻求错误情感，就发展一些不正确的关系，但是跟物品也会发展不正确的关系，所以上瘾就会来。其实说一个瘾头都有情感的层面，你说不是生瘾，没有情感的层面。打电动有没有情感？有，你就是很想神魔之塔，你就觉得那边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哎，其实不够也差不多嘛，就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你就切不开，你整天就在想怎么过关，就是这样啊。你说你俗小说所谓上瘾的每一个行动里面都有情感层面，为什么你要有一个东西来补满？因为你不觉得你的生命是神的儿女。最后呢会产生一个坚固的营垒，所以你每天跟这坚固营给搏斗，所以生活就过个其实蛮辛苦的。可能你那个工作不错，可能你关系也很好，但你总是里头觉得有一些东西在征战，你要去面对它，你要去搏斗它，所以耗尽我们的力气跟生命， 所以常常就觉得疲倦，常常就觉得不舒服，常常觉得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群体，特别在教会的大家庭里面。后来就发现在圣经里面有，这叫做成圣的过程，就找到一个应该可以这样子。但是我是要告诉弟兄们，如果上帝跟我们说我们是他的儿女，是不是应该享受儿女应该有个生活呢？我们若生的是他儿女，是不是现在就是他的儿女，我们应该过在迦南地那个美好丰盛的生活呢？我们既然是他儿女，我们是不是应该过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是应该有个嘛，他的爱没有改变过，他从来没有把这些收回过，但是为什么我们仍然好像很辛苦的过日子？有信仰跟没信仰，有耶稣跟没耶稣也差不了多少，可能就在需要的时候搞搞搞搞搞搞，然后就觉得得胜了，就觉得还不错。我想好像要告诉我们一件事，保罗要告诉罗马人教会说，你不要再看见你在奴仆的生命里面，若是这样那很可惜，我们是他的儿子。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在父爱中我们要领受儿女的心。我说这个圣经描述，他说你们所受的这个就是领受，是得着的意思，所以你们得着儿子的心。所以在上帝的爱的氛围里面，有人拒绝，有人得着啊，有人以为自己还是奴隶，所以他们就觉得我就是奴隶，我就是很辛勤的要来处理这些事。可是有人得着啊，得着的结果他就明白，我是上帝的儿子，既然是上帝的儿子，我在上帝的家庭当中享受所有上帝给来的祝福跟恩典。所以圣经里面描述什么，他说呢，在第一个他说呢，要懂得被圣灵引导，与圣灵有亲密关系。在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预备来，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若每一个人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我们都经历不断被上帝的灵来引导，你就是什么，神儿子。所以那个意思说，你跟上帝应该，跟圣灵应该有亲密的关系，那是对的，是有亲密关系的，这是很重要的。在我以前接受教导里面，他说圣灵的内住跟圣灵充满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有内住，你信耶稣你就有圣灵住在里面，然后呢，你要追求圣灵充满，你还要呢禁食三天，或者不行就禁食四十天，看看圣灵会不会充满你。我以前是偏向教导的啊，还有告诉你说，你没有被圣灵，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罪太多，所以要认罪，认罪，认罪，认罪，认罪，认罪，然后呢，圣灵就会充满你。所以，先告诉你说，我告诉你没有圣灵，就是因为没有好好的聚会生活，你没有读圣经，你没有好好祷告，所以你要好好读圣经一年呢，圣经要至少读过一遍，读过三遍最好。然后呢，你那个每一天要祷告两个小时，圣灵就会充满你。到底上帝要不要充满我们呢？你要经过许多个艰难。圣经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跟圣灵可以有亲密的关系，他很爱我们，他很乐意住在我们当中，他很乐意引导我们，他不是搞一个你看我比较厉害，叫你听话，不听话，你努力一点，不是，他是亲近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天都看顾我们，要让我们可以走在他的心里面。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你觉得你常常不知道上帝的心意，我要问你，那你的圣灵在哪里？那你常常觉得说，我不能够明白。那我要问你，难道上帝不引导你？上帝要让你经过许多艰难才让你走在他心意里面吗？我们认识的上帝是爱我们到底的上帝，从来没有改变，你不能一丝一毫做任何的工作来满足上帝的要求，没有，他已经预备好 你会走上他心意的道路，得着丰盛的生命。所以懂得被圣灵引导是很重要一件事，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亲近他。如果没有，我们想一想，为什么我既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不知道圣灵在我心中来引导我。第二个要跟你分享，圣经说你们所受不是奴仆乃就害怕，所受乃是儿子，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说圣灵跟谁？我的心。所以我们的心会知道，会自觉，所以要觉醒，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在圣经里面有一幅图画，是浪子回头那个图画，那幅图画里面那个大小儿子有没有觉醒呢？我们看看，圣经说他就醒悟过来，圣经在描述他醒悟过来，他说我为什么在这里饿死呢？我父的家里有许过个什么口粮，我要回去，我要跟我父亲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会再当做你的儿子，怎么样，我要成为你的故宫。请问他有觉醒吗？他没有觉醒耶，他回家仍然要当故宫耶，他从来没有觉醒。他想，他只是觉醒一件事，醒悟过来啊，回家有东西吃。可是刚刚回到家，他要准备自己当儿子吗？没有耶，是父亲的爱表达出来，让他重回儿子的身份，觉醒。你真的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吗？大儿子有没有觉醒？没有耶，大儿子很生气，所以叫他进去他不要，他说什么？他说我在这里为你辛勤工作，好，你没有给我杀一头牛，没有给我杀一只鸡，哦，不知道忘记了，你没有为我杀。父亲说嘛，儿啊，我所有都是你的。想不想我们在教会里面就觉得是别人的？我没有，孤儿的灵。有一天上个父，但是我们跟那个父亲说我是孤儿，说我根本不知道你爱我，这样奴仆的心。所以在我们里头要觉醒，大儿子没有觉醒，小儿子没有觉醒，但你我可以觉醒，圣灵会帮助我们来觉醒。所以好不好，让我们真的去看见，从这里进到你的心，说我真的是上帝的儿女。圣经继续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说儿子是承受产业的人，然后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后嗣原文就是承受产业的人，所以呢这里是说既是儿女便是承受产业的人，所以我们可以什么？承受产业。我个人有一个经历，是在东史的短福音队里面，有一年我忘记哪一年，那一年呢就我们每天早上我们都有那个精彩的时光，就是花了3个钟头到4个钟头在那里祷告跟唱歌敬拜，就花很长的时间。好，好，那一年很特别，那一年有一段时间进到一个场景，那场景在我生命当中，就是我嘴巴的祷告只有3个字，就叫阿爸父。我记得呢，我一直只能说阿爸父阿爸父阿爸父，我没有办法有别的言语出来，大概有1个小时的时间，就这样。我想说还有很多事情要祷告啊，我为我们团队合一祷告啊，阿爸父，还有东西要祷告啊，我们会为这里的属灵征战，这里那个海边有那么多个那个偶像，我们要来征战啊，阿爸父。 我们会为我们所有的嘉年华会还有所有的探访行动来安排来祷告啊，为每一个人够身体健壮啊，不会中暑啊，好吃个好啊，好吃便当不会吃到吐啊，我可以试这些祷告。阿爸父，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只有阿爸父，因为阿爸父代表这位父亲，所有一切都是我的。那一段经历也让我明白上帝在告诉我一件事，他说儿子我挺你，因为你知道我是你的父亲。神帮助我们来明白，是承受产业的人，你是拥有上帝所有的丰盛。你说这个只是脑袋想想，不可以，要进到生活层面。在牧师之间常常会有一些对话是很有趣的，可能你每常用，比如我们碰到一个教会那个牧者要建堂，他说哇你欠多少钱啊、哦？欠1亿，好吧，啊你小 case 我欠2亿，好啊，怎么办啊，我们老爸很有钱、哦、这很属灵的口气，真的这样想吗？既然他有钱，他的钱是我们的，那我们就不用害怕。但我发现好像不是如此，我们里头还在、啊、你好像那个黄国雄很有经验是不是？好，所以呢我就说哇，对，老爸很有钱，哎，这是实际的。所以刚我们看你的存款有多少才你有安全感，还是真的是上帝是你的父亲，他随时供应我们的需要呢？我们可不可能把自己放在一个，如果上帝要把我们放在一个好像很危险的处境里面，但是你真的来明白说我不害怕，因为上帝是我的父亲。很难学哦，但是是真的。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是神的儿女，我就不再是孤儿的心态，我不是跟他祈求半天他才给我们，没有，父亲是这样做的，甚至我们天上父亲也不这样干的。他会是时候合适的时间给你足够的费用，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日用的需用都给我们。你以为是你认真努力工作你才有那个薪水那个配吗？因为是你因为人缘好长得帅你就有那个配吗？因为是因为你的学历不错所以就有那个配吗？想一想，那个配可以帮助你一生，还是真的作为上帝是你的父亲，可以让我们明白过每一天的生活。每个基督徒的生命是很特别的，神既然够眷顾我们就可以经历。所以今天这礼拜是父亲节，所以呢跟你讲天上的父爱不会缺席，但是也要跟你分享地上父爱也不应该缺席。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一个有地上父亲他的爱可以不缺席的父亲呢？要处理他生命当中那孤儿灵的问题。同样的，你的生命要成熟长大，要建立健康的家庭，我也鼓励你要成为一个神儿女而不再被孤儿灵所捆绑的人。台湾社会越来越乱，我下礼拜应该是下礼拜会放给你一个影片，会跟你报道台湾的青少年所面临的处境。发生性关系的青少年当然是一定是婚前，因为我们国家青少年不能结婚，几乎是全世界排第一跟第二。在青少年当中得艾滋病的，有感染艾滋病的比例远超过成年人，所以很简单，就是错误的性行为产生的，堕胎比例越来越高。那些未婚生子的孩子也越来越多。我们社会有一些状况， 所以在教会里面开始发觉我们要来回应。所以有一些教会，台湾宗教也开始回应，在未来十年我们要有一个健康家庭的计划。如果我们不再现在开始来营救拯救，来打造一个文化的氛围，让那些个青少年明白什么是健康的家庭，我们后面就瓦解了。现在随便一个影歌星高高兴，他可以试婚，他婚前同居，他现在大喇喇讲未婚生子，还敢给别人看肚子，不像二三十年前这样叫绯闻，就那个什么那个演艺生命就没有了。现在不是，现在不在乎，他觉得很正常，他觉得这样也很非选，很多人就觉得哎，这样也不错。刚开始解构我们的家庭，所以呢，这十年会进行这样一个健康家庭的运动。你问我这十年要做什么健康家庭运动呢？我告诉你，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还特别去台北参加，还特别去问跟那个牧师在讲，到底要怎么进展这十年，他们说他们也还不知道。但是今年要做什么知道，今年推动一个叫做好爸爸运动，刚好神带领、哦、让一个 美国人他们来推动这个好爸爸如何做一个好爸爸、哦、所以刚好我们就勾搭上线、哦、那神有许多带领，所以成为好爸爸运动。那其实呢，在一个健康家庭呢，要赢得家庭呢，要先赢得什么？父亲。这不仅是圣经里面的教导，这也是在所有那个关于婚姻家庭里面的研究里面就发现父亲很重要。如果说父亲的位置没有站好，其实家庭很容易分崩解析瓦解。所以弟兄们，当个好爸爸吧，好，跟隔壁说当个好爸爸吧。好，所以越要愿意成为好爸爸。好所以呢，那我就问一下哈，所以他们就有这本书就出来了，就是如何成为，他说我是好爸爸，他终身教导了十个好爸爸的成为好爸爸的工具。好，我告诉你啊，是不是读这本书就会成为好爸爸呢？当然不是嘛，那这样就简单了啊。是不读这本书就不能成为好爸爸呢？哦，当然也不是。好，那读了这本书有没有可能成为好爸爸呢？可能啊。不读这本书可不可以成为好爸爸呢？当然也可以，对不对？好，但是至少人家写一个工具让你们明白，所以呢这本书还是要读。但是呢怎么读就很精彩了，你自己读绝对不会成为好爸爸。好，所以为什么？因为他许多有很多个方法来帮助我们。他其实他里面真的是在讲好爸爸、啊、我翻了半天。好、啊、不是翻了半天，因为我们传道同工有在读这本书来、啊、就是来其实呢他很多东西不仅是好爸爸，还要成为好丈夫，所以很多东西是挂在一起的。好好好，这很重要。好，那有人就来跟我说，那怎么办？这边的人，这个除外，这边的人，好吧，那我们干嘛呢？啊，有人说我好妈妈，刚刚不是如此哈、哦，这就开始训了，刚刚不是好吗？好，好妈妈一定要装，就是愿意呢，姐妹愿意成全好爸爸。好，那什么意思？就是我知道很多姊妹哦，对她先生根本是很不满意到极点。他说他先要做怎么样啊？看透你不可能三分钟热度，他不来支持他，不来鼓励他，不来什么加码、啊、你去我就怎么样，不来加码，还把他落井下石，还把他践踏在地上，挖个洞叫他跳，好，告诉他你不可能完成。而姊妹们，让自己成为帮助别人成为好爸爸。所以未婚姊妹，我告诉你很简单，你就告诉他说，你若不是好爸爸 No way、哦、这样懂我意思吗？好，你若没有办法成为好爸爸 No way， 不要靠近我10公尺，没有路的，我决定我的对象是要成为好爸爸的人，这才是你的家庭啊。你不要以为他喜欢你，你喜欢他，然后两个觉得情投意合就可以有一辈子美好的婚姻。我告诉你 No way， 从来圣经不是这样教导。圣经教导是你们若明白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你愿预备好自己成为另一半的对象，你会成为建立家庭婚姻的一个很重要的人。 在开始之前就先选择吧，不要再进入婚姻开始要调整它，调整不了的，都已经进入婚姻调整谁呢？你只能调整一件事，调整你自己。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来回应，所以呢要成为好爸爸。好，所以呢我们就求你，请你来学习挪去生命当中那些孤儿的心态。我已经举了12个点帮助你去思想，到底你有没有什么没合的部分，你就来回应主说，主我想要改变。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因为他真的成为我们的父亲，他是阿爸父，让我一生当中活在他美好的应许里面。虽然我们生活可能有艰难，我们可能碰到有一些困难，有一些冲击，但在他手中嘛，他都知道。在教会进行 KOD 的训练的这一段时间，半年来发生很多事，对我自己来讲也很特别，因为你知道我每一次在处理这个 KOD 的时候，哎呀，比你紧张的要命。为什么？因为你要跟着人家说怎么跳你就跳，我还在想，主啊，这样对吗？要拿旗子出来吗？要拿吗？拿还是不拿？拿是对的吗？不拿对不对？还是拿什么颜色的？主要干嘛呢？要搭一个盆子吗？要背背包吗？要拿棍子出来吗？要跳什么？天哪，要唱什么歌？你都开始哪一个是对的啊？做错怎么办啊？这叫做孤儿的灵，害怕、恐惧、错误跟失败。后来我渐渐发现好像不是，我应该选择生命树。上帝难道不知道我现在的高度只有这样子吗？所以我看出去的眼界只有这样子，我可以想到的被启示只有这样子，那我就按照这样来做就好吗？上帝会要求我做这么高吗？我还没长到那么高，我开始自由了。我说哪有什么对错，就是这样啊，我觉得可以做，大家同意，就做啊，看看神要做什么，开始自由，开始释放，开始生命开始展现，原来就是这样的轻松。不是你我的努力，是我们要进入生命树的里面，让恐惧离开你我的生命。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耶稣，我再次来回应你，主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许多的荆棘，而这些荆棘你都知道，若你不让它发生，怎么有很多的荆棘在我们生命当中呢？主若没有许多的困难，你允许我们怎么会让我们看见主你的作为跟能力呢？亲爱的主，我谢谢你，我知道你都眷顾跟看顾保守所有发生在我生命当中所有一切，你都知道。既然你知道，既然我明白，主我就来享受在这当中所有的每一切，因为都是你所预备的。谢谢主，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儿女，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